今日话题，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。到拉斯维加斯的人呢，有一些人哈，尤其是喜欢枪支的人呢，他知道，在离拉斯维加斯大概25英里的地方呢，有一个这个射击场。这个射击场呢，它是提供一个全套的服务的哈，200块钱一个人。那么他这个射击场呢，就到你的旅馆里边去把你接了。然后先看一下胡佛大坝，然后就最后呢，到这个射击场，它的射击场名字叫做 Last Stop 哈，最后一站。那么到了这儿以后呢，它有各种各样的武器哈，包括机关枪啊，什么冲锋枪啊，还有这个狙击手所使用的这种高倍数的那种瞄准的那种步枪啊等等，还甚至包括手榴弹都可以让你去玩去啊。那么还包括一个这个汉堡包的午餐也在内。所以然后呢，你如果想要坐直升机去这个大峡谷看的话呢，当然这个是另外收钱的，也包括在里头。它算是一个拉斯维加斯的一个特定的这么一个景点哈。那么有不少人呢，全家度假的时候呢就去那个地方去，结果在这个礼拜一的时候呢，有一个不幸的事件就发生了。父母亲带着9岁的女儿到这个射击场去，他们是来自于东海岸，就是新泽西州的哈。到这儿度假的时候呢，全家到那儿去射击场去，因为父母亲是比较喜欢枪，而且非常了解这些武器的，显然也不是第一次去哈。结果这一次呢，女儿拿了一个 Uzi 这个冲锋这叫机关枪哈，就没有想到他这个机关枪的后坐力实在太大，这个9岁的小姑娘呢把握不住，结果没有想到他这个后坐力一大了以后，枪口就歪了，把他的这个教练打死了。
这个历史间呢变成全美国所有媒体捕捉的头条新闻哈，这里面有确实太多的地方可以做文章，也确实是有很多文章可做，所以这件事情呢立刻就超越了什么以色列的局势了，或者是什么其他的国家发生的地震啊等等这些大型的灾难。但是这条消息呢确实比较引人注目，原因是它涉及到的是第一有枪，第二呢就是这里面出了人命，而且呢比较刺激的是它还有戏剧性，是一个穿着粉红色短裤的长长头发的小女孩子。把这些因素放在一起，这个在新闻上面就比较刺激。那么刚才说的这个完美的安排，4个小时的旅游是200块钱一个人，这并不便宜。因为你想一想，如果你们家4个人的话，这可是白花花的800块钱呢。
对，
对不对？
对，
所以这个是不便宜的哈。这4个小时的旅游，包括刚才说的这一系列的这些，其中最后呢就是打枪这件事情。这儿的枪全都是外面买不到的，按照法律，几乎都是你不可以拥有的，所以人家才到这儿来去试验哈，到这儿来打这个枪。在这里面呢，可能有一个文化的问题要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哈，尤其是有一些华人从比如说中国大陆来新移民呢，对美国主流的文化不太了解，就觉得非常的奇怪哈，说一个9岁的小孩子又是女孩子打的哪门子枪。实际上呢，打枪这件事情是一个非常白人的文化，尤其是在美国这个中西部，不要说9岁，4、5岁的孩子打枪都是很普遍的。在某一些地方，我去过北卡罗来纳州，我的朋友白人家里，在我的这个白人的朋友的朋友圈子里，绝对没有夸张，家家有一个柜子，这叫枪柜。那里面竖着的放着的一排一排的长枪短枪，当然是锁着的，但是枪很多。家里的孩子，男孩子女孩子，到后院里那个包括那个后面是有个小山坡什么的，就在那拿着步枪就在那打枪玩，进而就是打猎啊，因为在一年当中某些时候可以打猎，这是他们的文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，美国南部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。另外一个就是稍微条件好一点的开飞机，大家可能想不到7、8岁的孩子让他学开飞机，这也是华人做的不太多的事情，结果导致不是几年前一个7岁的孩子去开飞机不死了吗？
对，
这些事情这都是会非常白人的文化，所以呢这个倒也不至于太奇怪。而且这个 Last Stop 这一个靶场啊，他已经接待过数以千计的儿童，8岁、9岁的这种，因为他的要求就是8岁以上就可以来打枪，数以千计都打过枪，从来没有发生过事故，所以就礼拜一的这个事儿呢就变得非常的大，所以媒体呢就把这个事情拉出来，把它进行了一番，可以说是做一些文章或者做一些炒作，所以我们看一看这个当时发生的情况。
对， 说到这个发生的情况呢，就是这个录影带啊，不是录影了，就是当时这个孩子在打枪的时候呢，父母亲就在他旁边啊，那么
在他背后，
在他背后呢，你看得出来，他们就用这个手机啊，就把这个孩子要打这个 Uzi， 这是一个以色列制造的这么一个冲锋枪啊，
是冲锋枪，
是冲锋枪哈，
对，
然后呢就。这个是很短把的那种冲锋枪，在很多的电影上都看到的哈，这个突击队员用的那种，一扣扳机，哒哒哒哒哒就全出去了哈，所以这个里头这个弹夹装的很多，一个弹夹好像38发子弹呢，所以，就让这个孩子在打枪的时候呢，父母亲就用手机把这段给录下来了。那现在呢，这个首先父母亲在出了事以后呢，把这段就是手机上的这个录影呢，就交给了警方。那么现在已经在网上了，所以每个人到这个 YouTube 啊什么的，基本上都可以看得到哈。当然，他这个枪口转到这个教练把他打，就是子弹打到教练身上这段是没有的。他你看得出来哈，这个小孩子小女孩呢，首先她两只细细的胳膊，显然是因为小孩嘛，女孩尤其是，然后拿着这个冲锋枪呢，在射击的时候呢，你首先看得出来旁边那个教练呢，他是很有经验的，这是第一哈。第二呢，先告诉他怎么拿枪，然后怎么打，给他进行了一番指导，然后小孩呢先开了一枪，你看得出来，因为在远处的那个靶那儿呢。又冒了一个烟儿啊，所以呢，你看得出来他可能是开了一枪还是两枪，然后教练这时候再告诉他说你应该怎么怎么做，但是这个时候可能小孩子要准备连击的时候呢出问题了，这个连发的时候呢一下子枪口就偏了，偏了以后你可以看得出来枪口偏，但是这个录影呢在这个时候啪一下就停止了哈，也可能后头还有，但是就大概是比较血腥了，大概就不会再让一般的这个民众看了哈。所以通过这个一段这个录影呢，其实现在就开始人们就开始有很多的这个说法哈。首先就是说到底有没有违法，但是呢
没有，绝对没有，
从现在看呢是没有违法。首先这个枪店里边呢它已经有14年的历史了，这个最后一站这个枪店哈，他所有的申请的这种各种各样的武器什么的，他的安全措施说实话都是做的比较好的，过去的14年没有发生过任何意外。当然现在出了这个事情以后到底会不会有所改变，或者说比如说十几岁的孩子以下是不是不能开冲锋枪，我们不知道，但是老板说可能会做一些改变。可是在这个亚利桑那州，他是在亚利桑那州了，在亚利桑那州呢，第一女孩子开枪是合法的，第二没有任何的年龄限制，
有包括8岁，他这个枪这个靶场是8岁，
这个靶场是8岁，但是在亚利桑那州，
在这个州
没有任何的限制哈，所以呢那如果就是说在这个州里别说是9岁女孩子，就是一个5岁的孩子他去开枪也是可以的，只要是父母亲，只要是父母亲带着他去就可以，而且他们店里边他们的这个就是枪靶场里头的所有的工作人员，包括就是他的这个被打死的这个教练，实际上都是有过军事经验的，要么就是退伍军人，要么就是退役的警察，所以呢他们对武器以及对人们教人们如何使用武器是有经验的。
今日话题，
欢迎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。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在星期一发生的哈，在这个亚利桑那州的一个枪店哈，当然这个不是枪店了，就是一个射击场，这是一个户外的射击场，那么离拉斯维加斯又非常近哈，只有25英里的距离，所以在那儿呢发生了一次这个意外的事件，就是一个9岁的小姑娘，她在使用 Uzi 这个冲锋枪的时候呢，由于她这个把握不住她的这个
后坐力，
所以呢枪口就歪了嘛，一歪的话就把旁边的这个射击教练给打了，那么射击教练当然受伤以后马上送到医院里头去，结果当天晚上就死亡了，所以呢这个事情就引起了全国的关注，因为在美国这个8、9岁的孩子不光是男孩女孩打枪的可不在少数啊，这个我们这个华人可能家里头不会让8、9岁的孩子去打枪去，只会让他们去画画去弹钢琴但是在老美的这个文化当中，很多人都是从小就带着孩子甚至包括上山打猎都是带着孩子去的，
对，
所以呢他们的这个文化当中有这个哈。说句实话，我觉得我们的华人的孩子可能也应该去受一些这方面的训练哈，我觉得受一些射击方面的训练以后呢， 或者说是对枪有所了解的话呢，恐怕没准在这个性格当中呢，有一些强悍或者彪悍的这种因素在里头，也是件好事情。
对，当这个事情在礼拜一发生的时候，我们身边的人很多的反应都是啊，叫个9岁的孩子去打枪。实际上刚才说过什么打枪啊、打猎啊、开飞机啊，这都是白人的文化。还有一个是他们文化当中，也是至少是我们华人稍微少一点，这就是骑马。这个也是啊，就家里其实没什么钱，挺穷的。我也认识这种人，在美国的中西部挺穷的，但是呢，他有地方嘛，他那个地方大嘛，他就养匹马。小孩子从小他们就骑马，所以骑马也是他们的这个文化之一。当然那个再大一点说什么打保龄球什么的，这都是比较蓝领的这种他们的生活方式。但是呢，这就是解释了为什么在亚利桑那州一个9岁孩子会开枪然后把人给打死了。打枪这件事情是不是这个9岁的女孩子她自己提出来的，还是她父母让她去的，这个不得而知。现在看来也似乎不太重要，因为显然这个孩子也没有反对，对不对？
对，
让她去了她也就打了。但是呢，在打的时候万万没想到这个 Uzi 这个冲锋枪是连发，当开始连发的时候呢，这个枪向天空飞去，因为这个枪的枪口就不再听你使唤了，到处乱飞嘛。这时候呢，慢慢的向他的左侧转移的时候，把在他左侧站立的39岁 Charles Vaca 给打死了，打在头上，所以几乎等于一枪毙命了。尽管到医院里抢救，但是其实上也没什么用。在此我们可以想象这件事情对这个9岁的女孩子的刺激。
对，
眼见着一个人在他身边就被他的这个子弹打进头颅，然后鲜血啊等等，这一幕就只好伴随他终生了。
对，当然现在大部分的人呢，这个事情一定会引起很多的讨论哈，原因就是说肯定有很多的人要求在禁止枪支哈，恐怕以后9岁的这种孩子再想打 Uzi 这个冲锋枪看来是不行了哈，甚至不光是9岁，恐怕14岁、16岁以下的大概都不应该再让他们接触这个枪这种枪了哈。你打其他的枪可以，或者说即使用这种枪也只能打点发而不能用自动的，因为这个 Uzi 啊，现在更多的人是说这不能完全怪枪店，大概是怪他的这个教练和父母亲，他们选择这个枪可能是有些问题的哈，这个不是一个很明智的选择。首先这种枪它的后坐力非常大，即使是对一个成年人来说，要想控制住这种枪的后坐，如果是连发自动的话，那么也很困难。再加上呢，它有一种欺骗性，就这个枪非常轻哈，没有装子弹的时候呢，你撑一下这个枪只有8磅重，所以呢，你提在手里头又短又轻，所以呢，你感觉上这个我很容易就可以控制得住，但实际上它的这个后坐力是非常 powerful， 就是非常大的，所以如果要是成年人都控制不住的话，那么你想象一个8、9岁的孩子，你让他去控制，恐怕就真的是很危险了哈。但是呢，孩子又喜欢用，因为在很多的电视电影和他们玩的那个电子这个游戏当中啊，有很多都是用的这个枪，都是在游戏当中很多人都是用的这种枪哈，所以很显然孩子去了那儿以后，那种大的枪他们觉得很沉重什么的，这个小小的像玩具一样他们就拿在手里头就用了，所以这个呢是一个不明智的选择。接下来呢，就是这个教练可能也犯了一个错误哈，因为如果这支枪是一个孩子使用，如果他没有办法很好的控制住这个枪的发射的方向的话，那么他唯一可以转的方向就是朝左，
不是
朝天和朝左，
多数的时候
大部分是朝左，
多数的时候是朝右。但这次不知道为什么朝左了
啊？是吗？
对，是这个很奇怪。
因为我看到的就是大部分是朝左的原因，就是如果你是右撇子，就是你的这个枪后面拿的左手是朝前，后手右手是朝后的话，那这支枪最容易的就是朝左啊，就是
对，就看是你左撇子还是右撇子。
对对，但是呢，在这种情况之下呢，教练他没有待在这个孩子的身后，而是待在他的左边了，所以呢，可能这个也是一个失误，也可能过去这十几年没有发生过任何的事故呢，大意了。
对，也就是说这个教练他肯定不是第一次指导一个8、9岁的孩子打这个枪，
不是，
这肯定不是，所以他就觉得没事嘛。
对，
每一次都没事，怎么就偏偏到这儿就有事了呢？所以他就大意了。但是呢，说实话，这东西可大意不了啊，对不对？这一连发十几发这个子弹同时打出去，我觉得这个教练就是用他的生命换来了大家一个教训。 对吧？那只能是这样。2008年也发生过一个类似的事情，当时在美国的东部的麻州这个地方呢，有一个退休的警察局长，他举办了一次枪展。在举办这个枪展以后呢，一个孩子，8岁的男孩子 Chris 跑来玩这个 Uzi， 这个 Uzi 呢还是特制的，是一个小型的 Uzi 冲锋枪。结果也是在外面的靶场打，这个一打呢，这个枪就失控了。失控了以后呢，没把警察局长打死，打死的是这小孩子自己。这个枪呢乱飞，乱飞以后呢，他可能不知道怎么 一调转这个枪口，不偏不斜打在自己头上，当场倒地。那后来他爸爸就把这个警察局长告到法庭上了，因为你这我孩子这个当场击毙了，这不行啊。在法庭上呢，结果经过人家那个陪审团一些研议，最后是办这个枪展的这个前警察局长任何罪行都没有，不负任何责任，全部是由这个家长负责和这家人负责。结果这个孩子的爸爸在法庭上作证的时候声泪俱下，说当时他在后面也是拍，他拍这个录影的时候是连他自己孩子被打死他全拍下来了，整个的全都拍下来了。拍下来以后他在法庭上说，他说我过去看我的孩子怎么躺在地上，因为可能发生的太快了，再一看他说我这儿子怎么8岁的儿子怎么眼睛是睁着的，然后再跟他讲话不回答了。他说我这时候伸手呢想去他后脑啊把他给抱起来，等我把手放在他脑后的时候才发现他的后脑已经没有了。